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我们不用害怕情绪，但是却需要学习去掌控情绪哦。往往呢，我们最容易发泄情绪的人就是身边最亲近的人哦。明明在外人面前呢彬彬有礼，但是呢在最爱的人面前可能翻脸像翻书一样哦。好，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呢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安静下来，不要在当下呢做任何的事情，或者是发出一些伤害人的言语哦。这样呢才能够避免一些呢难以挽回的伤害哦。往往在怒气之下所说的话呢很难是合宜的，并且呢很容易去伤害对方，像一把剑刺进对方的心。若是对方呢也是非常敏感的人，那么很可能久久无法忘怀，就产生了彼此之间的裂痕呢。刘文个人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所以呢我在这一方面有非常多需要学习的，真的是求助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不至于受到一些情绪不稳定的人非理性的言语的影响，那么也学习自己呢能够更理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没有关系哦，有情绪的话呢并非是洪水猛兽一般，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向神祷告。每当我祷告的时候呢，我的心就能够平静下来，而我也可以向神倾心吐意，告诉神所有我心中的这些恐惧、忧虑、愤怒都可以向神诉说，这是最安全的方法哦。好，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我愿意”。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愿意。一位女士始终不明白救恩的性质，不清楚接受基督的意义。当她请教牧师时，牧师问她：“你信父对吗？”她说：“是的。”牧师又说：“你改信父的时间多久了？”他回答：“在30年前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改的。”牧师又问：“请问你怎么样取得富太太的身份呢？”他说：“婚礼中牧师问我愿意接纳他做我的丈夫吗？我说我愿意，从那时起我就做了他的太太，他的姓就成为我的姓了。”牧师追问：“当时你有没有回答？等一下，让我考虑看看，或让他做我的丈夫试试看吧。”这位妇人说：“没有，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愿意。”牧师接着向他解释：“ 只要他愿意，上帝也由衷盼望他接受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牧师问他打算怎样回应上帝的问题呢？妇人恍然大悟地说，原来是这么简单吗？他被这件事情困惑了几十年，为何一直不肯告诉上帝我愿意呢？于是他当场接受了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并相信圣经所记，基督曾为他的罪受死。这位妇人因此专心一意地信赖耶稣，救恩就这样临到他的身上了。我亲爱的朋友，你曾对救主耶稣说过我愿意吗？你相信耶稣是为你而死吗？何不趁现在就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切的过犯。这将会是你一生当中所说过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愿意舍弃天上的荣华降生马槽，你愿意为罪人舍弃生命被钉十字架，你愿意在我的心门外叩门。主啊，我愿意你进入我的心中，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掌管我的生命，引导我走属天的道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深愿你能够打开你的心门，因为天父上帝一直在等着你说我愿意。来听这首听韵诗班的等你愿意。
伸出你的手，让他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他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明。他并不像是人，他从不说谎，他并不像是人，他永不改变。心愿意等你，愿意等你，上帝的心等你，愿意
等你，愿意等你，愿意
伸出你的手，让他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他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像是人，他从不说谎，他并不像是人，他永不改变。上帝的心愿意等你，愿意等你，上帝的心等你，愿意
让他
打开你的心，
你的心，
让他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明，
有机会让他证明，证明，有机会让他证明。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最近刘文和一位已经多年不见的好朋友相聚哦，那他跟我提到呢，虽然信主多年，但是在读经方面呢，总是觉得还是很难去理解经文当中所说的，尤其是旧约圣经。那刘文实在建议呢，我们除了平常自己读经以外，也要涉猎许多属灵的书籍啊，像是这一本《研习攻略》，就把圣经当中的以斯帖记呢，用非常的戏剧性的方式来呈现给我们，让我们好像在看一出精彩的宫廷剧一样啊，高潮迭起，而且呢，其中的反派角色或者是这一些的正义之士呢，终于获得胜利，实在是大快人心呢、啊。而《以斯帖记》这卷书非常的特别，因为在整卷书十章的经文中，耶和华上帝的名字完全没有出现在当中哦，因此这一本书名很特别哦。刘信之牧师把它命名为《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好像表面上呢，我们看不见上帝直接的参与在其中，可是在每一个细节当中，我们都看见神无形的手在其中掌控和保守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看到橄榄出版社出版刘信之牧师所写的这一本书《研习攻略》。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的最后一章，最后一章的主题就是研习。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完这本书的后记，三场很特别的研习，这本书就会告一个段落了。好，我们先来看最后一章研习。犹太人以亚达月十四日为设筵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欢庆那场脱离灾难的经历，并且被铭记为救恩的时刻，在他们世世代代中延续纪念，不忘记当日所发生的事。这不只是对历史事件的追忆，更是对上帝信实拯救的颂扬。以斯帖记是一部充满戏剧性与救赎意涵的作品，其中的研习场景构成了整个故事的核心脉络和情节推动力。书中的大规模进食与豪华研习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鲜明的对比。经文特别记录了八场研习，从宫廷盛大豪华的宴会，到以斯帖设宴揭露哈曼阴谋的鸿门宴会，以及欢庆死里逃生的普尔节宴会。这些研习看似演绎着宫廷权谋，然而他们背后却隐藏着上帝的巧妙介入。 每一场宴会都好像是上帝缺席，实际上他的安排，他的计划无处不在，默默地在事件中运行。这些筵席不仅是饮食的场合，更是象征性的场景，展现出上帝在他子民生命中的供应、保护、对仇敌的审判。筵席贯穿了整个故事，在文学结构上承载了丰富层次的信仰意义。以斯帖记以亚哈随鲁王在位第三年所设立的盛大筵席开篇，这场筵席持续了180天，展示了波斯帝国的丰富与荣耀。随后王又在书山城设立了为期7天的筵席，邀请所有居民参与。这些场景不仅展示了王的奢华与权力，也为后来的情节发展铺垫了舞台。然而在这一系列的奢华筵席中，王后瓦什提拒绝出席这个事件，直接引发了以斯帖被选立为王后的转折。在这里，筵席成为了权力转移和命运改变的关键时刻。当以斯帖被选立为王后之后，亚哈随鲁王为他设立了一个名为以斯帖的筵席的盛宴。这场筵席既是为了荣耀新王后，也是为了宣告他在宫中地位的确立。这场筵席象征着以斯帖地位的提升和上帝对他的选召。然而这场事件的真正意义隐藏在华丽的仪式之后。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看到以斯帖逐渐成为上帝在波斯帝国中实行拯救计划的关键人物。这个计划也在接下来的筵席中达到高潮。在以斯帖邀请国王及哈曼的2场筵席中，故事不仅在紧张和戏剧性的氛围中揭露，还体现了上帝的隐秘安排和巧妙计划。以斯帖以极其谨慎的方式向国王揭露哈曼的阴谋，将原本的危机转化为上帝拯救计划的起点。他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都是精心设计的起步，将局势引向有利的方向，并最终揭示出哈曼的阴谋。这2场筵席与诗篇23篇第5节的意象有着深刻的联系。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诗篇中提到的筵席是一种上帝为他的子民所设的保护和祝福。虽然哈曼在表面上是受邀的贵宾，但最终却成为上帝审判的对象，显示了上帝在最危险的时刻如何保护他的子民，并将逆境转化为拯救的机会。同时，诗篇第23篇第5节的后半节说到，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以斯帖在这2场筵席中所经历的上帝奇妙作为。虽然面对极大的危险，以斯帖在上帝的引导下经历了满溢的恩典与上帝的眷顾，这一切都是上帝在背后精心安排的结果。这些筵席的背后是上帝的智慧，透过以斯帖的谨慎与冷静，逐渐展开上帝拯救的计划，并最终将哈曼的阴谋颠覆。此外，这段叙事的结构也展示了倒影结构或对称结构的排列方式，这是一种文学手法，也就是故事中的事件或段落按照对称的方式排列。在这样的结构中，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往往有相似的元素，中间的部分则呈现出关键的要素。在这样的结构中，上帝的计划一层层的展开，使得以斯帖记成为一部充满神迹和救赎意义的故事。以斯帖记中的筵席场景具有高度象征性， 筵席作为救恩与审判的符号，不仅是叙事中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角色之间权力较量的舞台。透过筵席的安排，作者巧妙地将紧张的情节和深刻的救赎主题交织在一起，让读者在故事推进中感受到上帝隐藏的同在。筵席成为了文学上的框架叙事，贯穿整个故事，不断引发情节转折，同时也为读者提供理解故事内在神学意涵的钥匙。以斯帖的角色发展也与筵席密切相关，从最初隐藏在犹太人身份，到最终勇敢揭露哈曼阴谋，这一个过程中，上帝的主权逐一显明，筵席成为了以斯帖表现其智慧与勇气的平台，也成为上帝介入历史的媒介。最后，筵席还表现出上帝对藐视他之人的审判。哈曼计划屠杀犹太人，却最终在王面前被定罪。这种审判与拯救的对比，正如在普尔日的庆祝筵席中所展现的，上帝对他子民的拯救和对敌人的审判，最终在这场历史的筵席上得到了完美的彰显。普尔节作为犹太人庆祝上帝拯救他们免于被灭族的重要节日，不仅是举办一场庆祝的筵席，更是一个强调上帝恩典和保护的时刻。在这个节日，犹太人欢庆着他们从哈曼的阴谋中被拯救出来，这是对历史事件的纪念，也是一种集体的信仰宣告，表明他们对上帝大能的坚定信靠。在具体的庆祝方式上，这些筵席中有着丰富的食物、礼物的交换，以及对贫穷者的施舍，这一切都在展示着上帝所赐予的丰盛生命。因此，普尔节不但是一个全民族欢庆的日子，也象征犹太民族在苦难中的胜利，宣告上帝对他们的忠诚爱护与看顾。亨利·马太在其注释书中提到，上面两卷书指的是以斯拉记及尼希米记中，我们读到上帝如何看顾那些从被掳之地回到自己土地的犹太人，以及他为他们所行的伟大和慈爱的事。然而还有许多犹太人留在原地，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殿和圣地缺乏足够的热忱，无法克服搬迁的困难。我们本以为这些人应该被排除在上帝特殊的眷顾之外，因为他们不配称为以色列人，但我们的上帝并不按我们的愚昧和软弱来对待我们。我们在这卷书中看到，即使那些分散在异教省份中的犹太人，也同样受到眷顾，与那些聚集在犹太地的人一样。当他们被判定要被灭绝，如同待宰的羊时，他们奇妙地得以保存。即便波斯历史上没有关于以斯帖的详细记载，也不会减损这卷书所带来的启示价值。历代信徒坚信，这本书中的筵席象征着上帝对他子民的丰富供应与最终的拯救。斯布珍曾引述诗篇23篇第五节说，上帝的朋友总有仇敌，如果没有仇敌，我们可能担心自己不是上帝的朋友，因为与世界的友谊就是与上帝为敌。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没有什么事是匆忙的，也没有混乱，没有干扰，敌人就在门口，然而上帝却为我们摆设筵席。基督徒坐下来吃饭，就像一切都处于完美的平安中一样。哦，耶和华在他的子民中赐予的平安，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愿您透过以斯帖记亲尝这场丰盛的筵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惜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惜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
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
我们今天从研习攻略这本书看完了最后一章研习了，在下一回呢，我们就要看完后记贝鲁时期的三场研习，这本书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恭喜你又和刘文一起读完了一本精彩的好书，深愿从这本书当中你有一些收获，可以来信和刘文分享哦。好，也希望你在信中告诉我可以为你带到的事项。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